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到第三疑哈，啊，就是为什么呢？要偏念一佛，不普念诸佛？好，我们先看原文哈，怎么问智者大师？问十方诸佛，一切净土，法性平等，功德一等。就以大圣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一切的佛国土呢，本质上是平等的，甚至呢，种种的功德平等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原则上，它的原因呢，在于呢，佛性平等。所以他问说呢，行者普念一切功德，生一切净土才对啊。为什么今乃偏求一佛净土？这样跟平等的这个概念呢，不就是违背了吗？那为什么要求生极乐净土呢？为什么不十方净土都去走一走啊，去光去学习一下呢？好，那么大师呢，这一个疑啊，主要破的问题呢，就是从众生根器和修行效率的角度呢，来解释专一的优越性，也就是为什么只念一尊佛就好，为什么只求一佛净土就好，而不要普念呢？现在呢，大师要来解释这个专一的优越性啊。第一，针对顿根众生的专注疗法。好，何谓顿根众生呢？各位，原则上啊，原则上我们大家都属于顿根众生。原则，那有没有立根众生呢？大部分立根众生啊，在佛陀时代呢，都已经成道了。大部分啊，那么少数的呢，陆陆续续，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祖师大德。那现在还有没有呢？我相信呢，一定有，只是呢，都隐藏在里面啊。所以呢，各位，咱们身边的呢，很有可能是立根的哦。好，所以不能歧视每个众生啊。但普遍来讲，趋势性来说，大部分都顿根。因为顿根，所以呢，现在还会是一个苦恼的凡夫啊。好，他怎么说呢？一切诸佛土，时皆平等，但众生根顿，浊乱者多。若不专习一心一境，三昧难成。他说：“你问的问题没有错哦。好，佛佛平等，所以呢，诸佛净土啊，也都很好。”但是呢，大部分众生呢，根器不高。如果你不专心的话，不要说生净土，你连这个三昧啊、正定呢，都产生不了。那既然产生不了三昧，你根本生不了净土啊，你只会继续的在这个三界里轮回而已。但是呢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即是一向三昧，以心专志，得生彼国。专念阿弥陀佛呢，它就是一种镇定，你只要专心做这件事情，就能够生西方，这么简单。但如果说哦，这个东方琉璃净土你也想去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想去啊，这个阿处佛的国土也想去，每个地方都想去，你看着今天哎，佛陀介绍这么多佛国土都不错哦，那请问临命中你要念哪一尊呢？对不对？总不能那个念佛机打开，南无普光佛，南无普明佛，南无普净佛，念完88佛还没念完就断气了，对不对？你应该专心，专心的时候你才要在那一刻的时候随念往生，对吧？这是很现实的，很现实的事情。所以乱枪打鸟啊，你没有办法有具体的收获，你为了专心啊。如随愿往生经云啊，这部经说呢，普广菩萨问佛陀：“十方都有净土啊，世尊，你为何偏占西方弥陀净土，专前往生？”啊，佛陀，你为什么特别赞叹极乐世界呢？佛告普广：“ 阎浮提众生心多浊乱，为此偏占西方一佛净土，使诸众生专心一境，即亦得往生。也就是说，事实上以立根众生来讲，他多念十方佛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只是咱们的根器没那么高。好，我们根器没那么高，所以佛说我们呢，难念菩提众生举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所以啊，那 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就好好念佛就好了，专念一佛，能够解脱了以后，那你到极乐世界啊，证无生法忍，各位，你去十方世界都没问题。你看那个48愿啊，里面讲我们生西方之后，那种所谓的六神通如意自在十方世界，诸佛座下听经闻法供佛，各位分分钟的事情，很容易。所以你知道，哦，原来可以，只是我们现在不行。但你生西方之后啊，你就能够跟这些立根的众生一样。若总念一切佛者，念佛尽宽，则心散漫，三昧难成，故不得往生。好，所以你的心都分散了，你就没有办法专注，没有办法专注啊，镇定就很难现前。那既然镇定现前不了，临命终时你的正念无法相续，当然要生西方啊就难喽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解读就可以知道了，现代人呢，心思散乱，我们感觉说啊，我很会做事情，我 一心多用，事实上不是一心多用，是什么？多任务处理成瘾。你喜欢这种杂事做一堆，但是你会发现杂事做多了，你没有办法专心把一件事情做好，那就变成习惯，你的大脑回路习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变成这种习惯了，养成的，所以呢，资讯超载，已经这么忙了，我还要继续的吸收其他东西，不管这些资讯是好的还不好的，全盘吸收，就造成如何呢？心更累，更忙，更散乱，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件事情上。所以若不设定单一明确的专注对象，也就一佛或者一境，根本、啊，无法达成心灵的深度稳定。各位，事实上呢，不是只有念佛如此，你修止观修禅都一样，都一样，你都必须把心啊专注起来。所以不是只有求生西方需要 一心、欸，所有的修行都如此。各位，甚至啊，你想上天堂，你也要专心。甚至你下辈子你还想当人，也请专心。因为一不小心啊，一失觉察，哎呀，你可能造的不小心就造三途因了，太容易了。啊，那个烦恼啊，无孔不入。啊，烦恼是无孔不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随时要让我们的心呢保持在一佛一境上，这样就能够确认你啊，确认你这今生的时候呢，你遇到任何境界，你一念佛，你立刻心就专注在这个佛号上。当临命终时，你一念佛，那个信愿心一升起，立刻随念往生，完全不用怀疑的。所以比喻呢，就像散光近视啊，散光需要佩戴啊矫正的镜片才能够聚焦。散光的眼睛拿下来，全面就变得雾雾的，影像都重叠了。所以散乱的心灵，对于矫正那个心灵散光啊，专念一佛，就像戴眼镜一样，你才能够专注。既有这个镜呢，让你心专注起来。所以对于我们顿根众生呢，你必须用这个疗法专心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 我相信呢，可能大家来灵岩山寺，有人说啊，来灵岩山寺好好念佛啊，不要东跑西跑。请注意哦，师父不是怕你们跑掉，是怕你们散乱。一下今天念佛，明天去某个修某个法，明天又去某个道场，哎，都不错，当然都不错啊，哪会好，哪会差，都是佛陀所说的法，当然好啊。但问题是啊，人家很专心在修。你有看过其他道场的这个信众跑来这边的吗？很少，他都专心在修。所以呢，各位，你在这边念佛的时候，一样你要专心。什么时候可以去其他道场参学呢？证念佛三昧之后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你的心有底了。人家怎么说，我心里都很稳定的。在还没有你心呢，还没有有一个底定之前呢，把心安住这个地方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一即一切的圆融原理，也就刚刚问的这个问题，一切佛一切净土，一跟一切到底差异性在什么地方？好，我们去理解这个圆融的原理在什么地方。好，原文大师说的，求一佛功德与一切佛功德无异。好，求一佛跟求一切佛一样哦，为什么呢？以同一佛法性故，原则就是一切佛，佛佛道同。一切佛最后他开悟了，其实都已经不是个体，全部回到同一个佛性里。所以各位应该听过一个词叫萨婆若海，佛果的海。海什么意思呢？所有的河流最后回归到汇集到海里面去。所以每个佛体悟以后啊，不是只有佛佛如此，佛都看我们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不是只有佛跟佛，连我们跟佛啊，佛都看起来都一样。所以佛陀不是说吗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我们具备这样子的特殊性，或者说这种本质，只很可惜我们没有去开发它而已啊。所以为此念阿弥陀佛，即念一切佛，生一净土，即生一切净土。你从这个理论这个逻辑去思考，当你念佛最后呢，你在念，其实念一切佛，甚至也在念自心中的佛。所以老和尚修这个波州三昧啊，波州三昧最后证得开悟的时候啊，除了阿弥陀佛现前，你会看到一切佛，而且每一尊佛呢都站在你面前，十方世界佛都现在面前。为什么？当你念正入到念佛三昧的时候，修波罗三昧正到念佛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原来我们跟一切佛同体，而是佛从极乐世界跑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吗？跑来给我看吗？东西南北的佛从四面八方集中过来到我的面前来给我看吗？不是。你会发现空间只是概念，我们认为的距离是我们在物理上认为的距离，在心里面，在佛性的世界里面没有距离，也没有时间。时间跟空间都是我们人赋予给它的一个概念而已。所以呢，为什么阿弥陀叫无量光无量寿，对不对？他的翻译嘛，各位，我们八十八佛最后一尊叫什么？什么阿弥陀佛啊？法界藏身阿弥陀佛，不是法界藏身哦，啊，不是躲藏的意思哦，是法界藏本质。法界什么？宇宙，宇宙包括宇宙以外，宇宙是我们认知的物理世界而已。 物理之上还是什么法界，本质就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诶，我们不是成佛时节而已吗？跟我说了，时间是人的概念，他方阿弥陀距离十万亿佛国土以外是人为的概念。在佛的角度看来呢，骗一切处。哎，那这样子，这个毗卢遮那佛翻译成中文叫净满，清净圆满，又像，所以又有另外一个词叫大日如来，就像太阳一样光遍一切处。哎呀，这样子他们两个佛不是撞在一起了吗？法界藏身嘛，大日如来，啊，两个不会撞在一起啊？各位，古德举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像光，这盏灯跟这盏灯，它的光同时聚在一起会如何啊？交叉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而且呢，这个比喻还只是用光的角度 来说。如果真正要 用比喻来说呢，他要用什么？用空来比喻，虚空。当这一切的隔阂拆除了，其实空本来就存在那。我们众生就像厕所，隔间隔起来是一个厕所，哎呀，这不好的地方，会觉得这个地方比较脏。哎，我们这个隔间隔起来是斋堂，这也比较干净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饭。你会拿饭去厕所吃吗？不会吧，因为你觉得那边脏嘛，对不对？但如果现在把墙全部敲了呢？全敲掉了呢？哪里是脏，哪里干净？没有啊，是完全你给它的定义而已啊。所以呢，各位，咱们现在就如此，哎，我们现在是把自己隔起来啊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凡夫啊，我是这个。在十法界里面我是六凡，各位，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勇气把它敲开，你勇气把它敲开的，你用智慧去把它敲开的，破除掉那个我执，回归到空性，原来跟佛是一体的。所以呢，念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念一切佛，升级的世界，即生一切净土。哎，极乐世界不在西方吗？啊，这跟东方不会混在一起？哎，各位，六祖大师倒是提过一个概念。我们认为西方，那请问极乐世界西方的人认为极乐世界是哪里呀？东方。所以方向是很主观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呢，一佛净土跟一切佛净土吧，各位。当你破除掉人的这种执着分别概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佛佛净土啊是相融在一起的。故还经云，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无畏自然，赞美一切佛陀，一切佛呢平等。又云，譬如净满月，普映一切水，影像虽无量，本月未成二，它就像一个月亮一样。十五的月亮，中秋节月亮啊，特别的圆，特别的亮。当它映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可以反射的东西上，不管是水或者镜子，海水，海上面会有月亮，湖上面有月亮，水沟里面有月亮，甚至我拿一碗水，碗上面有一个月亮。甚至我往上看，哎呀，我的眼睛上面有一个月亮。哎呀，到底这些月亮怎么这么多啊？是不是那个月亮被分成好多月亮了？不是，这是我在反射的东西，本来东西就一个。所以你用这个比喻去理解的，如是无碍智，成就等正觉，应现一切刹，佛身无有二。你就理解，事实上真正成佛的 这个佛性呢、啊，应现一切众生，因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度我们、啊、他的佛国土跟极乐世界无有差别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差这么多，经上描述的极乐世界不是很庄严吗？这世界怎么那么脏乱呢？各位，那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如此啊。在佛陀他的世界里，在佛陀他认知的世界是清净无碍的。问题在哪里？就我们刚刚说的，上一节课讲的，什么因感什么果，什么的缘起造作什么样子的假象出来。你要想转变吗？你真的想要创立人间净土吗？怎么创立啊？重新开始。不是要求别人重新开始，是你自己要重新开始，从你的心开始修起。你的心开始清净的，它就慢慢影响到你的身口，见得慢慢你的周边的人事物渐渐转变。好，所以智者大就说了，聪明的人啊，用这个譬喻就可以理解了。若能理解一切月影及一个月亮的反射，一个月亮它能够映现出这么多的影像，月影无二，月亮跟这些反射的影像没有两个，它同一个。所以一佛即一切佛，一切佛即一佛，法身无二，故次然念一佛时，即是念一切佛也。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根佛，每一尊佛啊，我们认知的认知的没错，是对众生来讲，在佛的角度来说，没有分别不同的佛，只是应众生的根器需要讲，有阿弥陀佛，有释迦牟尼佛，有药师佛。事实上呢，佛性是同一个，所以当你在念一佛的时候呢，其实啊，你就是在念一切的佛了。所以解读来说，所有诸佛证悟的是同一法身。各位，包括咱们现在在修的，也是在就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为什么要破我执啊？因为你那个我执不破，就像什么呢？这个隔阂，房间的隔阂，你不拆，你只会看到什么？环境不一样。你虽然知道，但是你无法真正的体认。所以上厕所还是要去厕所，我想上厕所还是要去厕所，吃饭还是来斋堂。为什么相就是那么明显？因此呢，功德呢本质平等。我们要知道一切佛的功德本质一样，深入连接任何一尊佛，例如阿弥陀佛，就等于连接了法界全体佛的功德网路。你既有佛，既有这尊阿弥陀佛，进入到佛的互联网里面。举例来说，就像连接互联网的一个节点，我们就叫入口网站，就像 Google，你只要进入 Google 的产生连接的，你就能够运用整个网络的信息。所以你专念阿弥陀佛呢，就是进入法界功德网核心节点之一。各位，咱们修净土的人，尤其修西方净土的人，就以阿弥陀佛为你入道的法门。如果他是修药师佛的，他当然就以药师佛为他切入的一个点。有的人呢，他可能是念求生这个阿处佛净土，那么阿处佛就是他进入这个法界的一个节点，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很清楚，你要进入节点呢，那你一定要从一个门进入，也就我们在说的法门。那我们选择是什么？我们选择是借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角度进入。所以呢， 我一专念阿弥陀佛为我的法门的根本，我以求生西方，我以我一生进入法界这个法这个净土啊唯一的一个门一个入道，那你就很清楚了。我并不是排斥其他的佛，而是在我们凡夫你必须由此入道啊。好，我们总结来讲，诸佛啊虽然平等，但众生的心散乱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认知佛平等没有问题，这句话是没有毛病的，但是我们呢心呢太散乱了，我们做不到像大菩萨可以念十方佛，可以到十方净土啊去修行，我们没办法做不到那样子，所以我们要专注一境才能够成就，这是我们对于我们顿根众生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。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，把自己想太高啊，就发现眼高手低，那就糟了啊。所以念一佛即念一切佛，生一净土即通一切土啊。的确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刚刚就说了嘛，成就十方佛现前，你升级的净土了，你到十方净土都没问题。但各位你知道吗，你不得生西方，假设你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除非你证得无生法忍，你具备如此的正量跟神通，神通跟你的正量有关系哦。你的正量越低，你的神通的范围就比较小，你的正量越高，神通越大。为什么？跟你的心有关系。心无量，心包太虚，量作杀戒，实尽虚空遍法界，随你有。但我们现在你就只能待在地球上，你只能待在地球上而已，我们连太阳系都出不了，我们被业力绑着出不了。所以呢，但你要如何能够突破这样一个障碍啊？各位，现在有一条很好的路，我们只要得生净土，证无生法忍，哦，那就不同了，你就升级了。在经典上说，生西方正德的神足通，我们都知道六通嘛，其中就是神足通。真的西方的神足通是十方世界，是可以到十方世界的啊。所以生一净土即通一切净土啊。所以专念阿弥陀佛呢，是收摄心念的善巧，符合法身一体月印万川的道理，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的，并且呢也符合刚刚前面说的这个理论，依即一切，依即一切。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从今天所了解的这两个疑啊，其实对于我们净土法门的行者来说啊，不论是我们自己也好，或者是很多人对于净土法门的一些疑惑也好呢，其实都是蛮重要的这个核心思想。那么希望呢在以上的解说啊能够对大家呢有所帮助啊。好，那各位现在还有点时间，各位是否有疑问要提出请说。
大和尚好，我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就是一心念观音菩萨可以吗？然后还有一个是您上节课讲到说一心念佛，然后更高有四个境界，那四个境界是什么？
好的，第一个先回答，就是刚刚提到说念观音菩萨行不行呢？当然没问题。好，念观音菩萨呢，不过要看说你念观音菩萨要做什么。好，如果念观音菩萨，我就希望求平安，一定 OK 的。好，普文品前面讲的明明白白，只要我们诚心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在这个世间帮我们排除掉很多的困难。但如果只用此啊，有点可惜啊，它的用途它的使用的范围呢功能没这么少 啊，它有很大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它也能够带我们往生西方。啊，念观音菩萨一样可以，一样可以生西方哦。只是有一件事情，啊，如果各位你是专念观音菩萨的人呢，啊，非常好。但如果你想要生西方，你要多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你每天做功课的时候呢，在一开始先念十句阿弥陀佛的圣号。为什么观音菩萨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经他要讲啊？他说呢，如果要往生西方呢，须念我本师阿弥陀佛。观音菩萨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。那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知道现在的极乐世界的这个昨天讲嘛，创办人是谁呢？阿弥陀佛。那阿弥陀佛他设定一个最低的门槛，就是你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必须跟他的缘起结合。他的缘起是什么呢？就是念佛，因为这是他的愿力。他的愿力，他已经成佛，这是愿力是成就的。只要你能够跟他念佛，那么就能够生西方。好，我虽然念观音菩萨，但我也必须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。所以呢，虽然我都是念观音菩萨，一整天都念观音菩萨，但是呢，我只要在每次做功课前先念十声阿弥陀佛，那你跟他的愿就相应了。其他的就阿弥陀佛这十句呢，是你的正恨，其他都是助恨，都能够帮助我们推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第二个，你说昨天讲念佛三堂课，看一下啊。上一堂课，你说四个境界啊？
心念阿弥陀佛，然后就是会念到更高的境界。
更高境界。
对，然后有四个，但是我没记住是什么。
四个念佛的境界啊？
嗯。
应该是不是我刚刚叙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身心清安啊，身心清安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，啊，功夫成片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所谓的事一心，那最后到离心。离心其实它是一个证悟的境界，它已经不是修的境界了。
嗯，好，好，谢谢。
好，那么有信众询问说，第一个问题跟您刚刚这个句子问的问题相同哈，就是念观音菩萨求生西方的方式，那一样就是刚刚说的，只要在你自己做功课前呢，念十声阿弥陀佛就可以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，经典说往生不难，祖师也说。祖师说万万人才有一二，现代人说往生的很多，即使诸念因缘下的不计其数。意思我有点看不太懂哈，不过就这个几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说的话，往生西方呢的确不难，但如果是什么原因往生会产生困难呢？其实最大问题我觉得都不是外在因缘，都是我们本身的信愿不够坚定，是信愿不够坚定的才生不了西方。但如果说以往生西方的修行方式难不难呢？其实各位大家都常常念佛就知道，其实念佛不难。那么 我们会飘移不定呢，大多都是我们内心的执念呢没放下，或者说很多事情呢看不破。那你当然，我刚说了，你心里没有念佛的立足之地啊，当然这个等到你真的往生的要临命终的时候，你没有养成习惯。平时我们在处理事情都是用情绪啊，都是用我们的一般的想法，甚至你心里根本可能没有想往生西方， 当你真的临命终的时候，你还提着这个心吗？可能不会。那时候你可能还在想，哎呀，我这个我的遗产还没有交代，哎呀，我的孙子还没长大，哎呀，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女儿还没结婚呢，你还在想这些你自己身外之物的事情。试问是谁障碍你？你发现事实上是自己障碍自己。而且这些事情真的值得你挂心吗？你会发现真的你死了，事实上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路要走，你根本管不了，根本管不了的。所以呢，往生西方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信心跟愿力的总和，它自然会驱动你想念佛。往生西方正无生人，回入娑婆度众生，也有人发愿即刻回来度众生。大部分生西方人大悲心切，为什么不同的愿？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。好，因为每个人还不一样，当然祖师会告诉我们大方向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但是就像有人说，哦，我暂时还先不想回来，我想在极乐世界不断的进修。好，或者我先去除了极乐世界其他的佛国土啊，去亲近佛，等到真的觉得我觉得可以了，我再回来也行啊，没有人强迫你啊。对，上次不是讲了，极乐世界不是一个集权的世界，极乐世界非常自由，完全你自己，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。那你说啊，我想一去花开见佛，众人立刻回来说，我是也行啊，只是那时候你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，因为你的经验还没那么足嘛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但重点在你真的无生法忍的原则上，你就不会跌倒了。不会跌倒，但是呢，不熟的人就是会有点跌跌撞撞，没事，不会出人命的啊。好，那没有无生法忍，旁生众生容易度吗？不是众生容不容易度啊，是你容不容易被众生度走。好，如果没有无生法忍，很容易被度走。如果想往生莲花生大士净土，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啊，只是因为莲花生大士呢，毕竟他属于是这个密宗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位善知识哈，那么他的本身因缘这部分我比较不明白，好，你可能要询问相关藏传的师父哈，说要怎么去修这个法。有人说亲近国土净，很多人解读净土是唯心净土，是一种心灵状态，并不是实有的国土。那么净土到底是唯心还是实有啊？这就回到刚刚的问题了。所以请你回播啊，回看看刚刚的这个问题啊。这智者大师已经解释过了啊，因为你这已经回就是刚刚的第二义跟第二义啊。好，念佛三昧是什么？三昧呢，就是镇定。三昧有很多种，那么念佛三昧也就是借由念佛这个所缘证入的镇定，就叫念佛三昧。那么证入到念佛三昧呢，刚刚说的必须呢从最基础的，从这个身口意啊慢慢收摄起来。那么最简单的方式从持名入手是最快的，因为你只要念阿弥陀佛，不管你有出声念还是不出声念，重点在于你的心要念。好，重点是你的心要念，你只要心开始念了，就是在修念佛三昧。为什么？就处在镇定之中。但是有没有证入到念佛三昧呢？还没。但是你现在开始念的这个念佛三昧，就是最后这个念佛三昧这一座山的第一粒沙子，第一颗石头。如果没有现在的第一念一直累积的话，后面是不会有这一座念佛三昧的山。所以你要真的念佛山，你必须从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，开始去不断不断的积累。同时你要具备正知见，否则呢遇到很多境界，你就哎呀这个念不下去了啦，或者烦恼看不透啊，好，或者妄想啊放不下啊，你 就放弃了。各位，愚公为什么可以移山呢？愚公移山，各位知道这故事吧？他为什么可以移山呢？坚持不懈。各位，咱们也是如此。你要如何把这个烦恼转成菩提呢？你必须坚持不懈。那你要坚持不懈，就是你不要去理烦恼，你要理的是理念佛就好。你只要坚持不懈，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些烦恼跟你啊，本来是你不用想它自动跑出来，慢慢它都偶尔出来打游击，但是对你没有太大影响。渐渐的念佛会占据你主要的念头，后来变成是你的念佛，当你在内心这个镇定成就的时候啊，各位，所有过去的事情不肯改变嘛，对不对？已经照做事情不可改变了，但是会重新定义。现在没办法，因为现在我还顺着这个生死的流在走，你无法定义它，因为 你再往回看，原则上都是烦恼，都是贪嗔痴。但当你就正中念佛上面再往回看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安排。原来它每一个流转都是在成就你现在的觉醒。这唯有你这正到念佛上面的时候，你才把这样子很强烈的体悟。所以念佛上面呢是什么呢？镇定。镇定的源头所缘就从念佛下手，所以从持名最后呢入实相，即使你要进入到实相，念佛上面就成就了。